以前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学生，经常吓他们，哎，你们小学怎么怎么样，你们初中了怎么怎么样。当妈妈以后，尤其是孩子上学以后，我对我的学生说，人生是不完整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没有办法改变。虽然我们的下一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对吧？所以我们就保持逆中热爱。最喜欢的那个时态就是动词面加 ing 嘛， be 动词，你就活在当下嘛，你去干你所喜欢的事情，你就干好这件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节目关注自我关爱与个人成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生活，希望每一场真诚的探讨与倾听都可以给予我们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纯女性社群，在群里我们会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现在已经开放入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欢迎加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本期呢是我们的女性职业系列，然后我邀请了我的朋友 Amy 来聊一聊小学英语老师这一份职业。那我们邀请 Amy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class. I'm Amy. 大家好，我叫 Amy， 是一个小学英语老师，工作八年，两个孩子的妈妈，很高兴来到一点不同。
其实我们跟 Amy 是线下在乌鲁木齐见过几次面，然后也聊过很多关于孩子，关于老师这份职业。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在体制内的高中当过教师，然后当我开始去做这个职业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每个阶段，不管是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还是高中，而且教不同的科目，可能每个老师的这个体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学英语教学，然后未来想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其他的朋友，希望会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 insights 啊洞见。那我们就切入到正题，就是 Amy， 你是怎么慢慢走上了成为小学英语老师的这条路上的呢？
其实我大学我学的是经济学专业，然后英语是我的第二专业。然后自然而然大学毕业以后我去的银行，然后我老公是因为他的工作得调到喀什，然后我又从乌鲁木齐的银行去了喀什的人民银行，然后在喀什待了一年半以后，我老公又得调到乌鲁木齐来，然后这次第三次就是这个工作上的一个转变吧。然后就想次要不然就考个老师，因为前期我在喀什就是考的那个教师资格证，因为我毕竟上的不是师范类嘛，然后考了普通话，然后刚好然后有机会，然后我就考上了。我跟我老公就是从预科班就开始谈，一直谈，然后谈完了以后就结婚嘛。然后我这个人除了工作还是比较以家庭为，就觉得对我来说家庭非常重要，所以就觉得最终有机会了，然后就考上了，就这样当老师了。当完老师以后就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行业。
这里呢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因为我知道 Amy 你是就是乌鲁木齐本地人嘛，那你当时就义无反顾乌鲁木齐的工作辞了，然后去了喀什。人民银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银行，在体系里面，而且上升空间也是有的。那这样的一份工作你然后第二次又辞职到这边，你当时你的父母的心理状态我也很关心。
所谓的那个坏孩子的知道吧，就从来都不听。其实我觉得去年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群里我也分享过，去年疫情期间我爸去世了嘛，整个过程，然后我爸走了以后，我就有机会看了那个 DL 给我们推荐的那个我希望我父母也读过这本书那本书嘛。我读完那本书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再回头看，其实我爸就是从小就是我想干什么就让我干什么，特别特别的护孩子那种家长。因为我爸在嘛，然后我妈说啥都没有用，我爸就觉得我幸福就可以，不管选专业，然后我爸就说你觉得你喜欢就行，你觉得你跟着这个人去喀什，你觉得你能幸福就可以。他唯一一个要求就是我开心就 OK， 然后我有足够的底气，就是我不用去这个处理就是跟家长沟通这一块，所以就觉得这一块我是很幸福的，以前没感觉。
这只能说你很幸运碰到了这样的家长，对吧？
对，
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这样做到，可能你的第一次辞职就心脏病马上就已经
跳出来了，对不对？
嗯、
再加上去喀什，你想吧，当时很多人就那啥，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咋想的，你父母咋想的？我觉得我个人都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我爸的那个程度，就觉得虽然我们父母就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他们就是给我们给了就是无限的自由。不管就是真正的管嘛，对不对？不管是学习上、生活上、这个行业的一个选择上，嗯，从来都让我怎么来就让我怎么来的那种。
我觉得蛮好的。那你进入到这个小学老师的这个岗位之后，跟你自己是想你有什么区别吗？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工作是在银行，对吧？
是的，没错。嗯，第一个就是当老师的那一年，就是我开学第一天嘛，我直接从银行的柜台走到了班里的讲台，就是我上课的第一天开始，因为我学的专业不是师范类，我也没有带过课，再加上我直接从银行的柜台走到了班里的讲台，除了这个我行业的这个一系列转变，对学生真的这个跟我们小时候的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小学生他接触到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因为他们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样一个时代，他们懂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就学一些东西。嗯，他们对这个教育的这个需求不像我们，他们需求非常大。
你在这里说的是这些现在的小孩子对教育的需求很大，指的是什么需求呢？而或者你观察到的，他们懂得很多，这个到底是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首先就是语言知识嘛，对吧？除了这个语言知识，再加上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核心素养，这孩子全面发展，对吧？对这些，他们不管是任何一个话题，你拿出来讲课，他们就会问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对老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得把控你的课堂。
你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吗？可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哦，可以，没问题。比如说，就今天就我们就上个就是，Where did you go 吧？你去哪里了？你去干了些什么事，对吧？然后那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在大概在哪一部分，对吧？这个时候你得知道中国的这个地图，你得了解，因为他很有可能说你没有去过的那个城市。那很有可能也有国外，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个，你干些什么事情，你得了解一些这些城市的一些文化，他有可能去的那些地方你也得有一些了解，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把控你的课堂。所以就觉得就孩子就是去过的地方特别多，他看过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他知道的他可能会问你的东西就特别多。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去感兴趣你的课堂，这个孩子后面他是不愿意听你的课的，他就这样看着你，你是看不出来他有没有听，其实他对你的课是不感兴趣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对我们的挑战也是非常大，是因为我们教不会很多东西很正常，但是这个孩子因为老师的问题而讨厌这个学科，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应该的。所以除了这个刚开始我提的就是知识方面的一个要求，除了这个，现在的孩子就是他对心灵的一个呵护需求比较多，再加上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怎样用自己的爱要走进孩子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精神世界，然后切合学生的那个心灵的那个状态再进行教学。嗯，我觉得这个说出来很简单，知道吧？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他就弄错了一个手术，对吧？老师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对，但你刚说了这句话，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是教过高中啊，体制内的，因为一个班嘛，我知道小学初中高中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教学进度嘛，就每周的备课压力，然后还有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有公开课的这种的压力，然后呢还有这个学生的成绩，对吧？然后除此之外，你刚才也说了，我这一堂课我要上的有趣，让学生有吸引力。除此之外，你刚才
还让他学到一些东西，
对对对，
对付考试。
嗯，走进这个孩子的内心，这个我就觉得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一个班人数就摆在那儿，你作为一个老师，就算你不是班主任，嗯，就算你只是一个代课的一个老师，你在这个课堂的这个时间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大部分学生。我们的作为老师，我个人的体验啊，就是我觉得我最能引起我注意的可能就是前面的几个人经常回答问题和后面捣乱的那几个人，那中间的很多除非他主动跟我沟通，除非就是每个班里面会有那么一些学生他是特别喜欢跟老师聊天的，那这些我可能可以去触达到，那其他的就真的好难呀。
真的很难，但是你知道吗，困难肯定是在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就慢慢的就是你能关注到几个同学，你就慢慢的去用你的这个教育理念，对吧？然后你所学到的东西去影响 孩子，影响家长，我觉得这是可以有的。那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很小的嘛，对吧？慢慢的，因为我们开会家长会嘛，然后我经常给家长推荐一些书呀。上次我推荐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个《我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我进到每一个班，我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让家长去读这本书，你知道吗？每个班有好几个家长就是反馈给我，然后让我觉得我这项工作是有效的。就非常开心，所以觉得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先做嘛，对吧？
因为你现在就是入这个行业已经有8年了，然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主动给家长去推荐书，主动跟家长以这种方式去沟通，和你刚开始入行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区别非常大。我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看书，然后我是通过读书来解压的一个人。但是，虽然我对这个有关这个教育孩子、育儿类的书，我读的也很多，但是你真正有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匹配到一起。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母亲以后，我对于这个当老师这个行业，我个人的不管是理念，还是对黑我学生的一些态度，都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具体说一下吗？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哈哈，首先，所有人知道老师有一个职业病，对吧？在学校管得太多，因为你面对一个班50多个孩子，对吧？你要考虑到的东西特别特别多，然后经常在学校就去当老师，然后当老师一个角色你要带回到家。我儿子上那个学前班和1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就一张老师的脸，老师的角色，来坐，开始，来坐姿，对吧？开始写作业，我还盯着看他写错，我给他擦，然后不停的在每天都在这个痛苦当中。然后我的孩子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因为他进入这个小学之前，各方面我就觉得我孩子就非常喜欢表达，对不对？也没见过他跟别的小朋友发生什么冲突，反正性格也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我孩子的退步，在自己的学校，我看到老师我就害怕老师的话，我很害怕老师跟我说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我面对别人家的孩子。我那么明智，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去怎么办，很痛苦。然后每天回家，然后孩子在写作业，我每天就想这个问题，哎呀，我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然后孩子的未来，对吧？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下，我还自己推测各种各样我孩子没有用的一系列画面，进入到这个焦虑当中。然后刚好孩子1年级毕业，慢慢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孩子1年级毕业以后，疫情期间就安安静静的，好多人在家，对吧？然后每天都看书上课，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人就慢慢的就领悟到了一个东西，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你要教给孩子怎么去学，怎么去解决问题，你要培养他的思维品质，对吧？你除了传授一些这个语言的知识，你还得让他知道以后怎样去继续把这个学科要学得更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这一块就是以前，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学生，就是经常就是吓唬他们，哎，你们小学怎么怎么样，你们初中了怎么怎么样，对吧？我发现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现在就是当妈妈以后，尤其是还上学以后，我面对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对我的学生说，人生是不完整的，对的，你不一定什么都会，什么学科你都学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透，你可以走完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你可以不同的体验，这个体验当中，你可以自己积累一些经验嘛。你看我上大学，我学的经济学，干的是这一行，对吧？你所学到的不一定后面你能用得到。我经常就是说这种方法来引导我自己的孩子这一块，我更多的喜欢跟我学生聊天，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不仅可以帮助到我自己的孩子，我还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长，因为有些学生说过这样话，找学习非常好，长得又那么漂亮，然后整体的表现都特别棒的一个女生，她跟我说，一鸣老师，我特别讨厌我妈，长大了我要留在北京、上海，我要留在内地。她留在内地不是因为就是她要怎么怎么样啊，是因为远离她妈妈。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都哭了，知道吧？就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各方面就特别特别棒。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心灵的呵护，你每天就逼着他学习，你包办一切，你管得那么严格，最终你失去了你的孩子，孩子从现在就开始已经就走在远离你的这种想法和这条路上，我觉得真的不应该，所以我就经常跟家长沟通，然后对于我教学这个帮助也非常大，因为家长认可我，孩子喜欢我，所以孩子他肯学，所以我的成绩也不差。 就这块影响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工具人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这个感觉，因为之前就是你的这个角色，你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你是这个制度的执行者，但是当你回归到真实的这个生活的语境里面的时候，你才发现很多东西跟这个硬邦邦的东西你要放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用人肉的形式把它就是分离再重新组装，然后去告诉给家长怎么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我就分享一下最近，因为我是在这个国际学校嘛，国际学校的话刚好就是国家也会有这个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小学数学它会有一几个目标，比如说它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数学什么什么的能力，我具体记不清楚了，那英语肯定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几个目标。我看这些目标以后，我发现这个理念真的好新颖啊，比我对那个应试教育的那个就觉得，哦，怎么上公立学校就是你到最后签所有人都走独木舟，然后平时就是只有这种刻板印象。但是当回归到这个理念性和这个我们的人教现在这个书籍的设计啊各个方面已经更新迭代了很多，跟我们曾经的有很多的不一样，包括现在老师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了，也会在微信啊各个群里面会及时的触达我们的老师。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就聊，哎，我没有想到我们理念这么新，但是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你实践完了之后，因为又有这个应试，或者是又因为这个社会的标准，我们父母内心里面也有一个这个标准嘛，就是好孩子有出息的人的那个标准放到那儿，然后我们就会很痛苦，就是我们的理念我们看了很多的书很新颖然后但是这个现实又会给我们增加一个这种的桎梏。就像我们前面上一期播客就是跟那个阿仙姐姐她的孩子就是说要上高中的时候就拒绝上高中，觉得不愿意，她即使是一个已经有一点觉醒已经有一点开悟的家长，她也会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就
面对
地方就是很
难，最难。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因为这个时候包括幼儿园小学这孩子还是相当于一个白纸一样的一个存在，
跟我的状态知道吧。
但是他们又过早的接触这个手机，包括他们也会打各种游戏。当然我们不能以家长的视角就看待，当时我记得我在新东方的时候也会教过很小的就是小朋友那个英语嘛，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们如果这些孩子都打游戏，他们是有共同话题去沟通交流的。
你说对了，
对，如果父母完全克制了这个孩子看电视玩手机的任何自由，说明他没有办法朋友，
他没有办法融进去的。对，
我就觉得天哪，这些孩子好难呀。
因为你这个话就是我儿子教会我，然后我就觉得不应该打游戏不应该玩手机，对吧。他一年级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参加了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聚会，然后带孩子去嘛，那四五个孩子在打游戏，我儿子第一个不会，他们聊的话题他进不去，他回家就哭了。你不让我打游戏，好吧，我现在朋友都没有了。我立马给他下载，然后我给好几个朋友打电话，就问了一下哪个效果更好一点。然后我给我老公的手机也下载了，两个孩子嘛，一起打嘛，反正时间上你自己控制嘛，现在不行，有我嘛，对不对？所以就觉得这一块真的，家长也得考虑。然后除了一个，还有一个卡片，知道吧？现在小学生一二年级吧，还有那个幼儿园就买那个奥特曼卡片，女孩子也要相应的卡片。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但是关键是你觉得不重要呀。这个孩子，这就是现代孩子的玩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家长这一块还是得首先要尊重这孩子的这些选择。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社交压力对于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在这个集体里面他能不能融入进去，对吧，为他之后的这个走上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以前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发现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老师，就是换位思考，这有点感觉就像我，因为我孩子很小嘛，就是他很矮，所以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得蹲下来，就是面对着他的这个视角，就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社交媒体在教我们要这样跟孩子沟通，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视角，因为孩子的视线就在那里，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前一阵我们去了我女儿的，就是现在要入的这个幼儿园，然后他们的幼儿园的老师带我们去转一下这个幼儿园，然后当时我们是在有湖嘛，湖里面是有鱼还是啥的，总而言之呢，然后我就给我女儿说，哎，你看有这里有鱼，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我来看一下他从这个角度能不能看到，然后他就蹲下来看，哎，他说你从这个角度看不了，来来来，你往这边点站，然后就让我女儿站着，然后我就是就是很多细节我们家长是很难去想到的。所以在这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毕竟干了八年，你觉得就是八年期间可能就是你至少轮了一年一轮吧，小学。
对对对，我们四年轮一次。
是，那你觉得现在的家长跟你七八年前的家长有没有一些变化？
有变化，因为现在家长都是80后，85、86、87吧，就跟我一样大，然后我们的共同话题又特别多，哪怕是我们喜欢唱的一首歌，对吧？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到现在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一切，我们80后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一样，然后特别能聊得来。那前几年就是刚当老师的时候，就是有些家长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刚工作的一个小屁孩，对吧？你谈啥呢，对吧？现在第一个我有孩子，再加上我跟你一样大呀，我们同龄人，就是有些家长还是很愿意跟我聊天。有时候我实在是特别忙，我说我们改天再聊行不行，电话就挂掉了。除了这个，除了家长还有孩子他各方面一个特点，不管他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对他成长的这个环境，就是跟我儿子一模一样，所以我就了解的更透一些。这一块还是不一样，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比15年前孩子知道的更多，他们的需求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
你觉得就是他们哪方面的需求增加了呢？
他们除了这个语言知识，然后除了思维品质，再加上就家长，你现在家长就是特别好，不像一张70后，还是我觉得这个十年一代嘛，还是非常大。现在就是开悟的家长特别多，就觉得老师，我的孩子就是要他心理健康，有一个自己就是正常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这样一个条件下，同学之间就是学会分享，然后互相鼓励，然后成全彼此，然后长大了以后有一个就是比较成全的一个人格就 OK 了。好多家长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知道吧？5年前还不一样，咋样就是跟我们一样，哪个年龄要考高中考大学结婚就应该走他们给他们画出来的那个思维导图、人生导图，就按照一步一步走，要求非常那个啥的，包办特别多。以前家长就是管的特别严格，现在家长我觉得所有的家长就已经有觉悟了，但是因为他们也在这样一个社会上，刚刚跟你说的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平台，他们也就开始慢慢就开始学习了，因为我们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他每天都在成长，你就原地踏步，你肯定是跟不上你孩子嘛，对吧？你肯定跟不上这个社会，所以就觉得现在家长比以前家长更质量更好，孩子各方面就是更能想得开。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那我们说回到就是作为教师吧，因为当英语老师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目光里面就是一个比较时尚思想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状态，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可能语言呀各个方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在一个小学的这个制度的背景下，其实我也有听过很多老师说在体制内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有时候就是很枯燥，就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东西，比如说那种教案呀，然后会有一些反复。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去克服就是重复性的去教学，或者就是当老师的一个枯燥的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小学生很吵闹，
别提了。
然后对这些小的挑战你是怎么一个一个克服或者是接受的？
关键是我这个人就是心态比较好，知道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你不敢在哪个行业，你不一定是领导，你不一定支撑最高的那个，对吧？但是你能做到的就是跟这个时代一起进步，你可以把自己的课上好，但是怎样一个生存我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法则。然后我这个人也不太喜欢就是跟同事下班了以后搞个什么聚会什么的，然后跟领导就是也不是走得特别近，但是莫名其妙的一般我的领导都比较喜欢我，然后我的同事也不讨厌我。然后后来我自己想想，因为我们小学学科就是因为英语的这个语法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就觉得非常枯燥，对不对？那天我就整理了一下我们小学所学的一个四大时态，慢慢就觉得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个就是自己的人生一个法则吧，简单的啊。第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常用的，就是一般现在是三单，对不对？我一般三单后面动词后面加 s， 三单不是你，三单不是我，三单就是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管。就像那个张德芬的那本书里面也说嘛，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情：上帝的事情、他人的事情，还有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去管那个啥其他同事，他什么凭什么职称了，跟你有啥关系？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一般过去式，对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还跟你的过去过不去，真的是没有必要。虽然我们的这个下一个就一般将来时嘛 ，will 和 be going to 嘛，对吧？虽然我们的下一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对吧？所以我们就保持逆中热爱，但是最喜欢的那个时态就是 ing 嘛。动词后面加 ing 嘛 ，be 动词，对吧？你就活在当下嘛，你去干你所喜欢的事情，你就干好这件事情，你就在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干一件事情。那对我来说，那我就要上好我的每一节课。好多人就说，作为一个老师，他每天就干这个重复性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哎呀，为什么把一节课到每一个班还要上一遍？我现在就是对这个认知上有了一些变化。虽然我上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年前和今年是不一样的。中间这个隔了几年，对吧？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完全可以拿得出这个疫情发生的事情，就是纳入到我的课堂。我完全可以就是昨天晚上新闻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用到我的课堂。再加上这孩子不一样，家长不一样，除了这个，我们面对就是活生生的不一样的声音，每一个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个人格特征，对不对？所以就觉得你上出来的课都不一样，你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不觉得这是一项这个重复性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业，因为我可能从中就是我的工作中找到一些让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面吧。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对，因为这个环境你没有办法离开的话，你在里面找一些变量，然后去在这些小的细节里面做一点功夫。那我们来聊一下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作为老师，其实对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就是他有寒暑假嘛，然后正常的一些假期，所以你就是说一些题外话。那你一般你的寒暑假你会怎么安排？跟你过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寒暑假嘛，一般孩子放假我也放假。有时候刚开始我就觉得，孩子放假我也放假，感觉我没有休息过。但是我现在我的寒暑假就一般就是，除了陪孩子，再加上就是多陪伴父母，除了这个做饭嘛，在家尽可能在家做饭。除了这个，我还看书，然后我会听一些播客，知道吧？有时候就听那天我就听那个上一集的那个播客，就阿仙姐姐那个，我5分钟处理的那个厨房的那些活儿，我干了50分钟，因为你的播客就50分钟嘛，我实在不想出来，我戴上耳机，然后干了好多好多活儿，就听播客嘛，看书嘛。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就做的特别完美，我们都是不完整的嘛，就是通过这个暑假，就是尽可能的尝试各种体验。然后今年我每周都要去南山，带着孩子们去南山。以前就觉得跟大自然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去咖啡厅带着孩子们是什么淘气包玩。这个暑假我做到了，就是跟这个大自然连接，做一些冥想嘛，在那边，对不对？安安静静在那看书，孩子在那玩。然后后面我就觉得，哎呀，这种体验真的是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暑假我也看了几本书，然后也写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写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是自己都感动的。我以前看书从来都不写你的任何东西。有去年有一次你分享了一个小视频，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那个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把那个自己的笔记放到自己的床边，对吧？晚上你每一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你看到的点儿都不一样。也非常感谢我们群里面的就是能量比较高的一些小伙伴，然后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书。然后有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本你要看什么书，然后突然来了一本书，好，立马看，结果感觉这本书就是给你写的，这个作者就是你姐姐一样，知道吧？感动的哭，我泪点特别低，所以就觉得这个成长的这个，我觉得我的寒暑假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回头重新给那个刚刚入这个行业的自己要给一些建议和话，你会跟他说什么？也算是给其他的类似的姑娘们。 的话。
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得活得如此的精彩啊，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爱看书、爱运动，对不对？所谓的就是别人眼中的那个好妈妈、好女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做到的这一点，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们有权利去选择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所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管是你的孩子、你的学生，还是你自己。你要就接纳嘛，情绪上接纳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我个人觉得，爱自己不是要你要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还是要穿什么特别美的衣服，对不对？还是去旅行？我觉得爱自己就是完全去接纳你自己，你不完整很好，不完整这才是一个人生嘛，对吧？活在当下。
其实你就是这个，作为老师，自己的状态很好的话，你能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你才能接纳你的学生的一
对。
些调皮捣蛋的，或者是不完整的这一些面。
你说对了，跟你刚刚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小学生特别吵闹，我以前头特别疼，你知道吧？回家我不让孩子看电视，然后他们就是打架玩嘛，男孩子就不让玩，然后我把我自己锁到一个房间，我特别不愿意听到那种，我现在就觉得那也是一种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声音一样，我能接受，我能接纳，所以现在就是觉得我进入到我的校园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哎，挺好的，这就是孩子嘛，
就是
对
一
吧？
种生机勃勃、有生命力的那个感觉，不是那
对
种
对
死气
对，
沉沉。
安安静静的，哎呀，我觉得那样反而现在就是不习惯。我觉得那样的生命还就是可能不太正常。
那你对你的未来，就是职业的发展，你自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目标吗？
以前有太多太多的就是期待嘛，因为大学本科回来以后就是没上研究生，然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考研失败嘛，就觉得研究生就是我内心的那种痛热啊。现在除了这个就学历上的一个要求，有机会还是可以试一试，但是可能那个点儿还没到。除了这个，就是我对未来现在没有太多的去期待，这个我的未来怎么样，我几年之内怎么样。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你们学校的那个儿童中心那样，因为现在就是孩子就是，心理上就是出现问题的越来越多嘛，家长这块需求是越来越高，但是学校的这种安排，就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这块是它的规模还不是特别的完整，各个方面还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去干这件事情。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是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一块就是自我完善，多学一点东西。因为我本身就是出身的小学老师，我这一块就是可能比其他的心理咨询师可能有了更多的优势在这儿。是因为现在就心理咨询知道的，他的费用一般人是交不起的，很贵的。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新疆乌鲁木齐也有这样一个机会，第一个是公益的，第二收费特别低的，第三就是能够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那些孩子一个小生命，有这样的工作，我是非常愿意去参加的。因为除了我爸。然后我还面对了一个初中生的那个，上次也了一个这样一个状态下，我那一刻我再一次悟了，可能更多的孩子他需要帮助。有机会的话，我是上个月就开始这样一个想法，我一直在就看，我现在就看很专业的书，知道吧？很专业的书，他你看得很慢，但是你学到的东西还是很多。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其实我跟Amy 之前就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因为我目前所在的学校是国际学校嘛，然后它不管是师资呀、经济方面，那是很充沛的，所以说它会有这种学生发展中心，有各个方面的就是专业的人才，比如说不仅仅是心理疏导，那可能这个学生学习不好或者是比较痛苦，有可能他是ADHD，可能父母没有注意到，老师也没注意到，总觉得是因为这个孩子自己的问题，自己不好好学，但其实主观上他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那还有可能是他是有阅读障碍，那这个也不是他故意不爱看书，他就是看不进去。那这些东西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人去鉴别，他不是主观自己不愿意学。那可能如果说老师有一些至少就是初步的这种的能力的话，能够看到，哎。那我的学生他英语课上不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不会背单词，那他是不是一个视觉性的人呀？或者是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通过针对性的去在这方面给到家长，给到孩子就相对应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一个班里面四五十个人，
你说
老
对了，
师跟每个人的这个眼神交流都很
你
少，
说对了，
对吧？
很难得。
就很难。 除非我只可能是在沟通的间隙当中突然发现这个孩子有点问题，那我能不能写一个邮件或者是一通微信把它就是发送给我们学校里面的某个专业的人，让他去跟进一下这个孩子的状态，让他抽个时间跟这个孩子做一下深度的沟通，跟他的家长去做一下联系和给他建一个档案。这样的话，那后期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每个孩子都会有这种答案。那他上到初中了以后，他初中的老师也可以看到他小学的一个学习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相应的也会做一些调整。这是一个如果要做的话，要做就是能做的点和地方很多的。未来我也会邀请我们学校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人才去聊一聊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进去培训之后我发现、哦、天哪天哪天哪，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太激动了对吧？
是，
我现在听你说我都在激动呢，真的、
嗯、对，因为真的孩子是很天真很美好很可爱的小生命、
嗯、你看这个小生命他的眼神当中你看到是一种焦虑和不安、
嗯、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种小小的那个黑暗啊，也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想帮助这个孩子，你又不是个专业人才，对吧？你都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你通过就是聊的过程当中，你不要问特别就是敏感的一些话题、
嗯嗯，
这样我觉得也是很有用。因为我看到孩子的变化，我就觉得哎呀，帮老师太好了，就这样感觉。
对对对，
就觉得我自己很有用。
大家都要在自己的岗位做出一点点能够影响别人的小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鼓舞人心。那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啊，非常感谢 Amy 的这个时间，然后也鼓励更多的人，如果你对教师行业真的很热爱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老师能够从发自内心的想为学生好的话，那这个未来都会越来越好，是这样。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谢谢 Dale， 谢谢可爱的小伙伴们，再见。
好，再见。